谢主哈、啊。本来我跟牧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题目，然后我今天刚刚还在想说，到底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我选这个？上礼拜天我因为我上个密集课与上帝同工哈、啊，那第一个我很喜欢那个密集课，然后我礼拜天一点半赶着要去上，然后那天我是真的是上车一点半，然后开始放 Zoom 开始，因为那个课必须 Zoom 哈，必须他随时问问题，你必须看他看着你这样子，所以没办法边听边做事的。但那天我很匆忙的离开了，然后呢，那天大家哀咽，然后就说，就是学家说我们的那个什么清洁上面只有安王敏签名，其他完全空白，然后就呆住了。那王敏大家知道，他从上礼拜开始，他公司规定说你要不四五六日来上班，要不然就是失去工作。那在我们很多祷告会里面，我们最后我们也同意，就说你就先暂时给自己休假哈。因为他在的时候，真的教会很多事情他在做，所以他没有来。那一天只有他写，然后他又没来，然后大家就，anyway， 然后呢，那我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这么小的事情怎么会没有人在口里呢？或是说没有在 whatever 就没有人管？有啦，我们 Juliana 就说他忙到四点多，然后呢？那是 Grace 在厨房忙到快四点来帮他，所以才一起搞完。哦，听了之后我真的是快昏倒了，我就说，啊，我说，你这个夏夜哈，所以我就突然想说，就是，那当然，我等一下再讲一下。我礼拜三晚上来祷告会的时候，刚好神给我一个意象，我一直在学操练意象哈，所以我每个礼拜三晚上都一定会在这边。浸泡，我前面都看不到哈，那个米秀也可以一样哈，我们都是别人都看到一样，我们都看不到，可是我们就是坚持操练几个月啊，然后其实我很累哈，我其实躺着哈，我上礼拜三真的是啊很累很累，我又跑了一天，我早上六点就开始上课，然后就外面又跑一天，然后回来之后到那边的时候很累，我就说神啊，你给我看一下，我就可以睡，我就躺一下睡一下这样。然后真的我就看了一个钟就睡着了，然后我好像打了两次呼，然后牧师说我的过了，我就所以我是躺在那里，那个好像打呼，我不知道你们听，每次祷告会就是那个，大家很熟啦，立秋啦，那个赵俊啊，还有那个 Tiffany 啊，所以大家很熟，那个没关系，打呼就打呼，一样领受恩膏。那我说我今天我要我说我要领受恩膏哈、啊，那果然就接着拜团就说我要恩膏，我说太好了，这首歌怎么带那么是时候。本来这么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说哎呀，太好，这首歌太及时了，像及时雨一样啊，超及时的。好，那我们就先读一下经文，好，我们开始祷告。主啊，求你，我一起来读这个哈，大家看得到吗？你可以把那个后面那个前面那个地方关一下，不然大家看不到。那你们翻圣经也可以，好吧？哎，那个。Share screen. 自己读圣经。尼希米记哈，第一章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这是十一节。第二章第五节。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还有尼希米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已入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 因为见这工程完全是出乎我们的神。尼希米六章十五到十六节。好，做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你让你呼召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子民，是你的心腹。尤其我们今天吴一牧师带着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再度的立约，让我们真的是，我们都是家里面的一份子，神家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是教会里面，我们大家像弟兄姊妹就是一家人一样，我们就是自己的家人啊，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主啊，求你也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能听的，能够看见。我把下面讯息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将恭敬仰望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这个年代哈，是尼希米听到就是一个讯息哈，你帮我翻一下下两个感动，下一页哈。那个年代呢，是那时候是445年，也尼希米听到一个讯息，就是耶路撒冷城破损哈。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当王啊，大家知道，公元586年的时候，巴比伦把耶路撒冷灭了，所以从586年到455年，其实已经隔了141年，啊，445，就隔了141年，跟尼希米老实说一点没什么关系，城墙破不破损，没被烧，老实说隔得很远哈。因为巴比那个波斯，他是大概公元540年的时候，那时候巴比伦还在哈。那时候那个古列王他很厉害，短短二十年间哈，他公元前558年把他的那个部落波斯的他的一些部落都统一了之后，然后呢，8年后古列就征服了这个马代还有他附近的一些小国哈。那些小国帕提亚、吕底亚、小亚细亚、其他城邦跟中亚诸国，所以它变绿色的这一片，绿色这一片呢是它后来就是在短短20年，然后539年他就把那个巴比伦给灭了。啊，大家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就知道，就是那时候但以理那时候富不过三代哈，掉第三代国家债的时候，他那时候啊就是还甚至拿成店里面的那个什么就是冰杯子啊银杯子那个来喝，然后呢那时候狂欢对不对，当天狂欢，当天晚上人就让这个古列王就攻破这个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巴比伦跟那个波斯帝国，那时候一个又发达里了哈，那个河边他们很多就是很坚固的墙，所以其实他们觉得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他弄了很坚固的一个像长城那样子哈，很坚固的墙，所以他们一直觉得不可能有外族侵略哈，而且隔了一条河，最少还隔掉了，虽然过河不容易。然后那时候9月10月的时候，刚好河那可能就像加州干旱，刚好干旱，河就很好过，很好过之外，然后呢，所以他们就他们也可能这种隧道的方式，就是墙的下面挖，就当天就直长驱直入哈。为什么可以长驱直入到巴比伦那个皇宫里面去？因为大家都喝酒，大家都狂欢哈，所以没人防守，到这种松懈到这种地步哈。所以说这个王也很重要，王很那个领袖哈，就是没有好好这个，所以古列王很快就把这个巴比伦灭，公元前539。那灭了之后呢，他是宽容政策，所以呢他就允许啊，就是一些被掳的啊，你们都回到你们的家乡去，你们去敬拜你们的神，他是宽容政策，所以他这样子弄的话，其实他的帝国哈，最后比巴比伦比以前的亚述还要大。他因为百姓就觉得说啊，感恩在的哦，真好真好，这个皇帝很好。然后呢，他就也就是所以当初耶利米神呼召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先知。那时候他跟他说：“你去跟他们讲说，你们就被掳吧，你们不要去靠什么埃及，埃及是没有用的哈，就像那个就是抓住那个芦苇一样，一点都没办法扶住你的哈。他们那时候以色列想要靠埃及去 去帮助他们，可是他神叫耶利米去跟他们说，你们就投降，不要反抗，你们七十年之后一定会回来。所以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二十九章都讲得很清楚，就说他跟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反抗，就被巴比伦掳去没关系，你们七十年会回来的。这个预言，这时候说谁相信啊？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先知就很辛苦的哈，因为讲半天没人听，然后一直哭哭哭，所以说这个流泪的先知就是耶利米，你讲一些没人听的话，是不是很多？所以神从母腹中就拣选他，就他到一直坚固他的心，一直因为这种先知就不容易。那这个尼西米就不一样，尼西米也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他只是一个佐证，对不对？只是他是一个在职场上做得很好的一个这个神的子民吧，也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吧。可是他在职场上一定是很成功，所以他老板很喜欢他。因为酒政是国王喝酒都要先尝一口，看有没有人下毒，然后再端给这个国王吃，国王喝的，对不对？所以必须是国王很信任的一个人。啊，你他又是外邦人呢，他其实他是虽然他是就像我们 ABC 一样啊，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他是在这个巴比伦，在苏三城。但因为他们他站着巴比伦，可是他们避暑的时候是到苏三城，所以苏三城是其实是最右边哈，巴比伦在这个中间，这个凹下来的左边这个是巴比伦，好，然后右边是苏三城，所以中间隔了大概300公里，那所以他是在那边出生的以色列人，那老实说。他的 grand 不知道什么 grand 的 father 那时候被掳，然后因为那时候605年就被掳一次，所以总共掳了三次哈。他的祖先不知道是哪一年被掳，不知道，可是重点是掳了100多年，然后在那边就像我们这现在第三第四代第五代的 ABC， 你叫他会关心他祖国的那个吗？什么台湾现在台海战争啊，你叫他去为他祷告，大概不会吧？你们现在不要说隔那么多代，隔两代三代的 ABC 都已经不会为我们什么中国啦，为台湾啦，来祷告，或者是来什么什么，这种好像觉得不关他的事情。他其实他祷不祷告，他不关切呢，神也不会责怪他。就像你现在我们的小孩不管这个事情，我们也不会说，哎呀，你怎么都不属灵。不，whatever， 对不对？我们也很很少会去责备我们的小孩，可是尼西米不一样啊，他其实可能都没去过耶路撒冷，对不对？那我们这边还小孩常常说我们暑假的时候带回去嘛，哈，刚刚 F 带小孩回台湾啊，所以还有点对祖国还有点负担啊，还有点感动啊，祷告啊这样子。那尼西米可能连回去都没回去过，因为为什么很远呢？从这里苏三城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至少走4个月。因为以斯拉记的时候就说他那时候带他们回去的时候，1月去5月到，走4个月。啊，他那时候带1000多人，他走了4个月才到那边去，所以走4个月蛮远的。他一般来说，你要上班的话，不可能离开4个月，对不对？做酒证，对不对？所以你酒证去4个月，回来4个月，这个你老板大概不会让你做，不会同意你哈，除非你辞职哈。所以没去过的尼西米，他听到一个这样子的讯息，好，然后我们往下走，下一页。好，所以第一个就说尼西米第一章2到4节哈。那时候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跟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就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那我们想说，神说，圣经上不是讲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托付你更多的事情做。 那什么是小事？像倪心怡，就是本来跟他没什么关系的事，可是他在乎神，其实他的心是念及着这些以色列百姓。他灭这个耶路撒冷，其实他离开耶路撒冷，神的荣光离开耶路撒冷，其实他是真的很痛苦，因为百姓们都不听他的话，然后北国更惨了。好，从这时候，本来所罗门这个那时候非常富甲一方哈，真的是以色列那时候是最有钱、最富有的。他的神是他智慧，是他这个这个财富，还是他健康的身体，所以他才可以嫔妃三千哈，后宫三千这样子，所以他可以真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可是呢，就是因为他娶外邦人，他晚节不保，所以国被分，他的小孩之后国分裂成南国北国。因为没有一个好王，所以很快公元前722年就全部都被亚述这样子灭了哈。那个灭就真的很惨的，就是被掳去算了，甚至就是也没有这个也没有盼望哈，也不会回归，因为那时候通婚什么都那个，所以后来叫撒玛利亚。对，那南国还有一些好的国王，所以神还有一点留有一点点怜悯。让他晚一点，北国都灭了，公元前720，一直到586年才真正被巴比伦这样子掳去啊，然后才真正这样灭国。可是他们还带着盼望的回来的啊，所以他们其实知道，他们就是因为祖先就是犯了错，所以呢，你如果看那个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哇，这个。不知道第几代的这个 ABC 哈，这个还可以记得啊，我们的祖先犯了罪，然后神怎样，表示他的家教很好。不论你传了多少代哈，四代五代，你都会把神以前在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告诉你的下一代，然后告诉你下一代。所以你 grandpa grandma 其实角色很重要。如果你的小孩没有跟你孙子讲，你就是负责讲，这是你的 legacy， 就是你要留给小孩的，就是把神在你身上的曾经的恩典，你有没有继续讲下去，把这个让你的小孩记得这个神的恩典。所以尼希米记得，尼希米在祷告词中，你看他第一章的祷告词，你就知道说他神他真的是知道传承得很好，他的祖先一定有跟他讲这些就是神祖先跟他讲说，这个神以前的过在这个在我们的以色列百姓里面做了哪些何等大的事情，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从他祷告时就知道他很了解，然后他也愿意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神就给他托付。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很多需要，神的心意很多人都明了，很多人说哎呀，神没直接跟我说叫我做什么嘛。但当然有些牧师是比较特别，神特别呼召他，可是这种一般是比较艰巨的工作，神就会特别，像耶利米那种一天到晚几乎一辈子都在哭啊，被欺负啊，被关啊，被那种很痛苦的先知的人，就特别特别的要跟他讲啊，不然他才不干呢啊。以西结是很惨啊，那边躺在那边300多天吃大便，这个这种就是很痛苦的事情，神会特别呼召。可是，一般小事情，神的心意大家其实都知道。那你就是凭着圣灵的感动，哈，神其实已经把需要放在我面前，只是我们有时候好像装作看不到，啊，装作没听到，哈。像我们说我们要为加州祷告，为美国祷告，啊，为以色列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很多其实。神把我们的一些需要放在我面前，问题是你有没有凭着内心的感动，然后自发性的挺身而出。那尼希米他很特别，他是酒政，他在那个国王旁边哈，那是国王一人之上，众人之下，就是呼风唤雨。老实说，如果他收贿赂，一定很多人要贿赂他，很多人要送酒什么的，都要透过他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在那边很享福的，也没说不用做什么的，就喝喝酒，每天就喝喝酒。就像伺候的国王而已，其实很舒服的一个官阶，然后他也应该很有钱，就是那个官哈，很赚钱，所以他后面会讲他为什么那么多12年在 在那个犹大做省长，没拿钱之外，还每天供应150个人吃饭，哇，拿来这是他以前的积蓄嘛，他带来的嘛。因为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拿百姓一分钱，然后呢，还可以每天供150个人吃饭，然后还可以每十天就给他们大喝喝一些酒这样子啊，这样。所以他哪来的钱？这个是，所以他等于是降职，他有负担之后，然后他祷告了快四个月，所以呢，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其实愿意降职，因为老实说，你到那个偏僻的那个耶路撒冷去，那边荒凉的不得了啊，没什么油水很少，对啊，百姓穷的要死的，怎么可能会就是有？有水的还倒贴嘞，还倒贴，去那边还倒贴，就是还要吃苦的哈、哦，不像在那个苏珊城里面舒服的不得了的哈、哦，他等于说这样子哈、哦。那我也听过有个基督徒弟兄，他说他本来在一个部门是很舒服的，在医院他开始工作，然后他后来因为对于那个末期病人有负担，他等于是这样子。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等于降职去照顾那些末期病，他觉得跟他们传福音很重要，啊，所以他愿意降职去做一些讨神喜悦的事情，他对那些人有负担。老实说，照顾末期病人好不怎么舒服，跟你在怎么开刀啦，本来是就是你本来那个医生是很轻松，钱很多的，然后那个。那这个尼西米，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这样子。他本来是酒正做得好好的，他现在愿意降下来，就是去做犹太省长。所以他虽然有感动，他为耶路撒冷祷告，可是他而且是很迫切的进食祷告，而且是哭泣祷告，是祷告了很久，祷告了四个月。然后呢，所以他等待最佳时机，然后谋定而后动。那个。有刚好前天有看到一篇什么叫最佳时机，是我发在微信啊 LINE 里面，你们可以去看什么是最佳时机，什么时候运动最好啊，什么时候该上床睡觉，什么时候吃水果最好啊，最佳时机，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最佳时机，对不对哈？一样，神呼召你有一些感动的时候，也不是一冲动就赶快去做的哈，要祷告，然后等候那个最佳时机，做对的事情。那所以这段时间很重要。那所以当尼西米第二章的时候，他祷告了四个月，终于有一天神问他，王问他的说，啊，哎，对不起，你回头看，对，二章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哇，是抓到这个时机的，是王自己跟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讲的。为什么他等这个时机等很久？那个时候是亚达薛西王20年，亚达薛西王就是他爸爸，就是那个亚哈水鲁王，就是那个以斯帖那时候啊，曾经也是亚哈水鲁王曾经也是攻占到希腊去，什么啊，这个带兵打仗，是那时候好像财富也很多啊，气势很就是那时候国富民盛哈，喝就是。宴请大家喝酒，然后那时候，所以他才换了皇后，换成以斯帖。那当然，这个亚达薛西呢，不是以斯帖的小孩，是别的啊。可是呢，他在刚当王的时候呢，有人就是那些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啊，就是像什么撒玛利亚他们附近的那些敌人呢，曾经阻止他们建殿，还甚至阻止他们建这个城墙。所以呢，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刚上任的时候，其实他们那时候被禁止盖那个城墙的耶路撒冷城的。所以当尼西米当然也很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不敢讲，他是等这个时候，等到王问他要求什么的时候。这时候末祷天上的神的时候，然后他其实他早就筹备好，他这个四个月他不是只祷告，他还策划很多，就是我如果要去，我要带什么去，我要怎么准备，我要怎么说，他把一些敌人可能 的一些的轨迹，他要先预先设，就是先设定好，先预防，先弄好这个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弄好。所以呢，当这个时机来的时候，啊，然后呢，这时候平常他都是喜乐的，因为主神的人是很喜乐。他这一天愁容的时候，心中愁烦的时候，王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不敢讲说耶路撒冷，他就说我的那个这是在第五节，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他不敢讲耶路撒冷，他只说我的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去。然后那个王后旁边问说，你要去多久啊，什么时候回来啊？然后王同意他去之后，就跟你说嘛，去四个月，至少都一年以上了哈。然后他可能他那时候都没想要去那么久哈。然后呢，他顺便都跟第七节跟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跟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好，这第八节，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所以不是说啊，王问你说哦，让我想想回去列 list， 那再跟你讲，不是这样子，不是让我回去想想，这都是王这个机会一来的时候，他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已经准备好了，一讲就可以讲，因为这个时机很 moment， 这时候王刚好高兴，刚好问他这个 right timing 的时候，你不把这个 list 赶快一起讲，你等到过几天王又改变主意了，是不是？所以他早就已经都想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是等待这个最佳时机谋定，而且还记就是有筹划。那个后面没有，还要回去一下，你还没讲完那边。对，然后他包括他浩浩荡荡的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没有先这个就是先干嘛啊，他先三天哈，也是好好的祷告，然后晚上呢去看巡查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并没，其实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所以他没有，他可能连他的随从都没有讲，他就是他自己心里先有个盘算。他花四个月祷告，把这个计谋，把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感动，怎么样画出，就是计划好，能够付诸实行。那我们常常说啊，我们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啊，今年牧师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啊，那我们有没有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为这个事情的祷告？我们要复兴要付代价的啊。我参加那么久的祷告会，我老师就是那几个呢哈，大家自己就知道哈，有谁有来谁没来，大家都很清楚哈。这个每天只有半个小时，一个礼拜，牧师也呼召说，你一个礼拜只要有一次出来就好了啊。那当然礼拜三是比较好了哈，这个在实体真的是可以，这个恩高可以传递，所以能够来礼拜三是最好。那不行的话，在这个上面。你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参与祷告？你说教会要复兴，你一定要有人付上代价的嘛，是不是？所以，对，我们的这个祷告时间最多的是我们的赵君姊妹哈。好，下一页，下一页。OK， 那除了祷告来预备之外，还要祷告来克服所有的困难。那尼希米他去的时候不是一帆风顺的哈，他。很多内忧外患的哈，我先讲外患，很多哈，就是有恐吓啊，有嗤笑啊，啊，对不对？就是那时候怎么又不见了？啊，嗤笑他说，你们做什么？你们是不是又要像以前那样子，要背叛王吗？因为一个区域哈，如果把城墙弄得很 弄好弄得很稳固，就感觉好像就是因为伊路撒冷本身哈易守难攻，对不对哈？它很高嘛，别人要攻上去的话要花一点代价，不好攻。所以他如果把城墙弄得很弄好的话，其实很多人好就跟国王告个状说啊，这个你们要背叛啊，那个耶路撒冷他们这些人准备要搞革命啊，对不对？这个王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曾经也是亚达薛西王也曾经就是当政的时候，他刚开始当政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也就是叫大家停工，叫然后那些敌人呢，哇，拿到诏书马上立刻去耶路撒冷停，叫他们停止建圣殿，所以他们连圣殿城墙都被停止住哈，就是有可能这样，所以他先恐吓说，你们要吗？这样的话我会去跟我去告状哦，你们就完了这样子。那所有这些敌人说的话，尼希米都用祷告来，所以这个尼希米这卷书里面哈，很多很多的祷告。好，那像二章二十节，他就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必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所以他用神的话把他抵挡回去。然后呢，第四章一到三节的时候，敌人也是用嘲笑的方式打击士气。你要一日成功吗？你要从土堆里面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知道哈。那这个东西其实尼希米早就先预备好了，你们说要背叛完他就把还有国王的诏书，对不对？他叫国王先把诏书都是预备好，然后呢是没有错，耶路撒冷那边很多烧掉之后，他们那时候那种石灰石头哈，如果烧掉再盖是不好盖的，所以他预备了很多材料，他连跟王要求那些材料他都先想到了，所以他已经预备那些材料，所以那个敌人不知道啊，他不是带在身上，他是拿着诏书，他可以跟河西，就是幼发拉底好以西的这个河西的那个首长，所以他等于说他不需要带一堆，不然他怎么可能跑这个四个月带着那么大的木头啊，带了一堆石头，那怎么可能啊？怎么走啊？他当然是就像拿着一个那个 order 这样子哈，然后到那边去跟他要，跟河西的那个是说，哎，我这个是 order 哈，你pick up 哈。这边 order 这边 pick up 哈，到耶路撒冷附近的那边的 pick up 这样子，所以他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准备，他有多少 order 在他手上，没有人知道，只是他自己清楚，所以他早就准备好了，没有错，我们这边土堆烧过的不能再盖上去，可是我有别的哈，那所以他还祷告，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堵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道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虽然你有准备，可是他还是祷告。他祷告，其实祷告公道有个好处哈，不是他自己祷告他自己安心，自己因为他祷告就有谋划，他在祷告是在他的百姓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也是讲给他们听的，给那些百姓听的。他在这个建墙52天的过程中，他已经不断的，其实盖城墙是 physical 是实体的，重建圣民的那个信仰，那才是最难的。虽然这真的是很难，好，就是把他们百姓带到神面前，那就要不论得时不得时，就不论就是你就像那个就是因材施教，对不对？你就是在一个机会里面就来讲，这个别人一个敌人来，虽然他有准备，可是他还是借机会就是祷告，然后让其他人听到，我是随时都在祷告的。好，就是他有着预备好，下一页。哪些敌人哈？耶路撒冷的北边有撒玛利亚，所以森巴拉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省长啊。所以他直接有利害关系哈，然后那个右边亚门人哈，然后亚门人摩亚是，其实他们跟那个有点关系的， 是罗德的一个大女儿跟小女儿跟罗德生出来的后裔哈。那那时候那个以色列他们从南边要就是过约旦河之前啊，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他们经过摩亚跟亚门那边，理论上他们应该是有点亲戚关系吧啊，罗德跟亚伯拉罕是亲戚关系，所以可是呢他们不帮忙就算了哈，就还就是刁难他们，所以神就很生气说亚门跟摩亚人永远不得入耶和华的会中这样子哈，所以这个神也很生气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当然就有点世仇了啊。那这个以实图，左边以实图就是非利士人以实图啊，以图买这些，他们这些人包围的这个灰色这一块是犹大省长，所以尼希米做的犹大省长是管这一块的哈，就是这一块而已。然后这一块里面呢，耶路撒冷在中间红色点，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些邻居的附近的一些区域，就是说都是犹大在管，犹大都是尼希米在管这个犹大省，就是省长。都是他的管辖范围，可是他们，所以他们有些人为什么就是在外面的来帮忙，他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耶路撒冷已经没有城墙，所以没有什么保护，然后呢又很荒凉，没什么土地，对不对？那旁边一点的话就是比较还有一些土地啊，还可以种东西，还可以生存嘛，所以他们很多人是住在附近的，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那这些人呢但后来都有帮忙，我待会会给个图给你们看啊。所以他这些敌人，好，然后下一页，他们就扰乱，他们的扰乱，因为他们等于他不是只有北边来就挡北边，东西南北都有啊，四面，我刚刚给你看的地图就是为了让你，就是耶路撒冷他的周围都有敌人，所以他们要来骚扰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哪一边冲啊，从东边来，从西边来，北边来都不知道，所以很难防备的，是不是？所以当他们筹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说要打，但打哪边不知道的时候，那这个尼希米真的蛮聪明的，他找一个吹角的人，吹号角很重要，我们这里有几个都很会吹号角。吹号角除了这个 assembly， 就是说，他说如果紧急的时候我一吹，你们就过来这边集合；如果是北边攻过来，那我在北边看到就吹号角的话，你们其他边的人就过来帮忙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最快速度的把它集结去对抗敌人。然后同时呢，他们如果两手做工的话，腰间就配刀。那如果有些仆人他是拿着盾牌，拿着弓，拿着枪的啊，都有啊。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就是他们基本上穿着衣服都不换的哈，然后连拿水都是没有，都没有，就是就睡在那个工作，睡在工地哈，那个睡在工地，确实，本来说以前爸爸都说睡我那边，我都在跑来回跑很累，就干脆睡在那个工地。对，这个就很不容易，你是一个官长，然后你就睡在工地，基本上，所以这个是最大程度阻止他们扰乱。那这个捏造啊，那后来第六章里面，三巴拉五次找仆人来见他，然后手里拿着未封的信，啊，就说他那时候，真的是敌人的诡计真的很多啊，扰乱不成，然后就来用诡计，想说我就把你去调出来，啊，调到那个刚刚那个地图的最手上讲那个阿纳平。就说你们到那边去，我们来碰面。他跑过去两天跑，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所以他当然不同意。然后呢，拿着未封的信，那个信没封起来，所以谁到手上谁都可以打开看。上面信上写着说，在第六章第六节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斯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他这个东西写在没有封起来的信上，那等于是传，然后而且还派了很多人来，就是派了很多派来了派了五次哈，五次打发仆人来见他，所以这个就是捏造， 没有的事情，只需无有的事情。然后他就捏着，然后就好像真的一样啊，想要吓尼西米。然后他就说，好好，就跟你们谈一下，这个就破坏他的格局，因为尼西米一不在，可能就群龙无首，敌人要攻就很容易攻过来啊。然后诬陷啊，后面还有一个就是他去贿赂了那个司马雅哈，这第六章的第十节，那时候司马就说啊，你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合啊，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所以你跟我到殿里面就很安全啊。啊，他不上这个当，尼西米也真的很熟律法，虽然他是不知道第几代的那个以色列人，可是他知道以前就是很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对不对？那个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的乌西亚王，有没有？那时候他很国家治理很好，然后他就因为他去到店里面，而且还想献祭，所以神就让他得了大麻风。后来他只好就后来他就得了大麻，就是隐居后面，就是这个王就当不成了。所以尼西米很知道，我怎么可以到店里面去呢？我这个人怎么能逃跑呢？对不对？他知道他不是祭司，所以尼西米他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先知，可是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百姓，只是因为他的祷告，神让他开路，神让他国王在王面前蒙恩，是王给他一个省长的官位。他在这个编织他这个在这个机会里面，就是在这个位分里面，就是像就跟以西那个以斯帖一样，你当现今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他在这个省长的这个机会里面，他可以好好做。可以改变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百姓的，就不止重建城墙，他甚至把百姓的这个宗教信仰带到的最高峰哈。但很花时间，也很花他的精神，很花他的钱，很烧钱啊，很伤。而且他盖城墙才52天，他要这个塑造，就是重建圣明的这个宗教信仰，花了12年还不见得完全好，所以他有这个一些预备哈啊，往下扰乱捏造也要诬陷，好，这个就讲完啊，往下外患好解决，最麻烦的是内忧啊。一方面呢拿兵器对抗外面，一方面他这个辛苦工作，他到处巡视，看看哪里做得好，哪里做不好，对不对哈？然后呢还给没事要去鼓励鼓励，打气打气，然后那个什么，那这边还有什么竭力啊什么啊，这夸奖夸奖，对不对啊？所以他马不平蹄这边在那个耶路撒冷城这边绕圈子走。然后呢他还解决内忧更麻烦，士气低迷，对不对？那个尼希米记4章10节，那个他们自己犹太人说，灰土尚多，唐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就里面的人自己没，不是士气低，因为这个他也不知道有什么材料，他什么都不知道嘛，所以就看你只看眼前的耶路撒冷城墙，光看自己的那些都倒塌的，那些烧过的石灰是不能用的，然后而且光处理那些垃圾也很累啊。抬那些不要的石头也很累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哦，灰土尚多，哦，我们力气衰败哈。那当然，耶利米跟尼西米就是鼓励他们，他把神怎么样啊，我告诉他们神，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就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因此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他们就废了做这三工，而且呢他自己以身作则，他不是在家里在他那个省长的这个家里面哈纳粮哦，他是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所以他一直跟着在百姓在一起的啊，而且他呼召，他也真的很有魅力，因为他省长嘛，我刚刚说那个地图，他那个各区的负责人他们也来帮忙啊，你到下一页给他们看一下啊，他让各区的首长投入建成， 啊，觉得这个图很好，我就把它挑出来给你们看。下面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人只负责红色那两点而已啊。然后呢，左边不是还有那个犹大区域的一些各区的首长吗？哈、啊，什么啊？你那个在第三章里面，他因为他列的很复杂哈、啊。老实说，你第三章看完头都昏了哈、啊。那谁负责哪一段？谁负责？看这个图一目了然哈、啊。那个蓝色点就是有四个附近的那个区。看到吗？要不要把再灯稍微关一下？前面的灯。对对对对，对关一个就好了。对对，关什么的。然后你就看到红色的点是耶路撒冷城住，只住那两个地方而已。然后呢，蓝色的点是附近的啊，宋斯巴啦、胡哈基林的啦啊，管这个这些博树啊这些区域的首长，他们就带人来过来把这个城墙帮忙盖。然后下一页还有。然后还有各地的居民，他们其实他们耶利哥其实距耶利哥在很下面的，耶路撒冷城不是很高吗？耶利哥下去哇，很下面的，在约旦河边的，他们爬上来耶路撒冷帮忙盖啊，所以有耶利哥爬上来过来盖鱼门的，然后米斯巴的在这个边边上呢去帮忙盖这个宽墙这里的啊，基遍是下面这个。中间这里哈，就是在基伊拉的右上角这边，他来帮忙盖这个绿色的。然后呢，萨诺亚，然后那个提戈亚，他们是在帮忙。提戈亚是盖这个古门下面一点点那个地方，那个蓝色的，蓝色是蓝色的地区的，蓝色地区的人盖蓝色。好，再往下，然后还有各行各业的人帮忙。如果你有点钱的话，你就有点仆人啊，你就可以帮忙盖做银匠的啦，哈、啊，就是祭司啊，这些人他们就盖在这个其他地方。所以呢，总共有十个门。尼希米花了三天，花了好几个晚上，他就在巡视，对不对？啊，甚至有些地方他这个马这个驴子就是。过不去的要走路的啊，都有哈、啊，溯溪而上的都有，就是为了观察这个地形，然后算一算到底有哪几个门要弄，要整修，哪些需要哪些人，然后他这个东西很花他的时间，可是他真的是用心的，他把这个意象，他把周围的情势看得很清楚之后，然后呢把他们分就是说分派，而且是很就是。就是说像有些比较难的，哪些比较简单的哈、啊、像啊再往下一个啊，连女人都做了哈、啊、炉楼是最难的啊，炉楼那边是烤，他们很多烤面包，那个一天24小时在生火的哈、啊、就是在炉楼哈、啊、那个地方很那边在那边做工很热哈、啊、因为那边附近就是一直在烧炉啊，所以叫炉楼啊。然后呢，八路竭力修造一段，八路修的这个绿色那个地方啊，是最难的，是因为转角处，所以不好修，因为那个地方刚好就是拐角很不好修，所以他那边他在修，而且所以那个尼希米就夸奖他是竭力，别人都没有这样讲，就特别夸奖八路说竭力修造一段的哈。那其他人就是对着自己房屋修造，因为你刚好你家就在这里，你就修你家前面那一段啊，那其实那没话说那个。所以他把住家对面的，他就先跳开，然后就放，就像放一个 Google Phone 一样啊。这个地方也有人的啊，你们就坐拿着的，你们其他人去 assign 去认领其他的。他把对着自己房屋修建那一块先就讲好了哈、啊，就是这样，他们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啊。所以他其实安排妥当啊，我想。所以他这个士气低迷，他的问题解决了，因为他筹备的好，他有预备，而且他已经计划好，好，所以这个问题士气低落的问题还好解决。然后第二个问题蛮难的，因为第五章，你们如果看第五章一开始，百姓就说，我们 因为虽然五十二天好，可是这个一个月没工作，或者是没钱啦、啊，没钱就要把女儿卖掉，或者把自己葡萄园自己的家产就要卖出去哈、啊。那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哈、啊。这个就说他们那些贵族这些有钱人哈、啊，他们就是收他们利息，就是好，我借你钱，可是我收你利息。然后那个新年该退还、该还也没做哈，都没做到。所以呢，怎么解决问题呢？李希敏自己真的以身作则，所以他讲话很有底气。因为他说，我做省长12年都没有拿省长的俸禄，而且我每天给150个人，因为就像我说耶利哥上来他们爬上来，你总不会叫说，哎，你自己回家自己吃饭，不可能嘛？就说这些外地来的人，你当然就每天给他们吃饭，因为他们那么远过来，对不对？所以你要招待他们吃嘛。所以每天150个人吃就算了，然后十天还预备一些酒，啊、哦，这个，我那时候想说喝酒干嘛啊、哦？其实有差的，你很多人啊喝，很高兴，好，这个怎么容易答应哈、哦？那个，如果喝酒，大家喝得很尽兴的时候，说啊，我们是不是要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要根深蒂固，好，啊，我们是不是要干嘛，好，你喝酒的时候，你，那你这时候答应的出来的话，啊，我们要修造城墙，我们要干嘛？啊，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好，是不是喝酒的时候通通都搞定？所以我觉得有点帮什么哈，把这些省长啊这些。官长啊，这些都叫来了哈，喝一喝，然后当着大家面你都说好了，你还等到你酒醒之后，啊，要出钱啊，所以好，往下一页。那当然啦，他我跟你说，他律法真的很熟，他把《生命记》23:19哈、啊，这个原则，他也跟他们讲，就说你借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胜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可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啊，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然后我对他们说，然后他自己真的是以身作则。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于外邦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因为他们那时候耶路撒冷本来就很穷嘛，哈，他如果卖给自己的弟兄，对，比如说啊，我抵押我这个葡萄园给你，那你给我100单位，100个什么色克勒什么的，然后呢，那可能外邦人可能拿的钱比较多啊，因为外邦有人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才不管你什么熟不熟来新年什么，他们都不管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可能125啊。可能125个这个就，所以他们有的人会卖，就抵押给外邦人，你知道吗？那抵押给外邦人，可是那外邦人是更不照这个律法的，所以没有什么洗年那个钱，这个土地就回来的，没有这回事。那这个生命记上面又说，你要去为你的弟兄把他赎回来。那尼希米真的做到了，赎回来其实很花钱的，譬如说你是125。卖给就是抵押给他，对不对？你可能要150块，150色克勒才可以把它拿回来，就是不容易要把它抵回来，所以你还不如，与其我有钱，我要去赎回我的近亲，对不对？那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的，你要把近亲赎回来，你还多花钱，那你还不如你借给他算了，免得我还要花150，我还不如就100块借给你这样子，对不对？所以那个。有些已经抵押给外邦人的犹太人，那尼希米就把他们赎回来。然后你们这些贵族，你们这些是跟他是弟兄，是家里的人，是近亲的，你们怎么还要去收利息？怎么还不帮他赎回来呢？所以他骂的是很有道理的，啊，所以他这样子哈。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因为我们的心事没有敬畏我们的神，你们所行的不善。我和我的弟兄跟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所以他这样子先把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 百姓有些穷的很穷，怎么办？他把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解决了。他也不怕得罪人，因为他说话真的很有底气，他真的是做到。他当省长是不仅没有拿省长俸禄，他还没有趁这个机会去治田地，这个什么，就是增加他的财富，他都没有。还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里面很多走狗内奸，可以这么讲吧？就是你自己人去跟敌人勾结，这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多人去跟那些多比亚，是在右边那个亚门人，是多比亚结盟。神明明说他们这些人不可以跟他们，让他们进来我们会所，可是他们居然还跟他们结盟，还结婚哈。然后而且还帮他们传话，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那这个以西米他真的是传话，他有智慧哈，不上当，也不屈服，然后呢不会被骗，然后他还要怎样？他必须所以他开大会，他用群众的力量来抵制那几个不听话的人啊。在他也可能利用每次的酒席上面啊，他就趁机会再给他们，因为你吃人的嘴软，你拿人的手短，吃尼西米的饭，吃尼西米的，喝尼西米的酒，这个总是听听吧，对不对哈？总是然后用一堆群众的力量，他用群众的力量来压这些贵族，所以他真的是，他自己真的把自己的货上去了哈。他真的是把他这么什么短期钱，他把他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对不对？他就是觉得说，我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盖城墙，我要把圣名重建圣名的话，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他都去做到。他真的是把自己真的是完全的摆上。好，下一个。然后呢，他去了12年之后，他在那边当了省长12年之后，他想说差不多了吧，整顿的差不多了，他回去他的那个苏三城那边回去之后，然后想过来看一看的时候，发现怎么的这些百姓的破坏律法哈，虽然那个第七第八章那边他跟以斯拉一起哈，就是宣读律法啊，然后还讲解律法给他们听啊，还跟立约啊，有没有？那时候他们百姓如同一人那样子，然后在这个就是大家水门前面，大家广场那边，大家一起立约，然后他们很属灵啊，他们那个布道大会4/4的时间，6个小时在那边读圣经，读那些律法书，然后1/4就6个小时的时间在那边认罪悔改。哎，我们现在的那个布道会都没有那么没那么久哈，顶多一天顶多几个小时而已，没有搞12个小时的。所以他虽然花了很多布道，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时间，也这样子花钱哈，然后。可是呢，他一离开，马上百姓就破坏律法，连带头的祭司以利亚斯啊，就帮把这个本来是放这个神的这个收藏这个十一奉献的这个东西，就放在这个屋子里面，他居然把它拿来给外邦人住啊！祭司举祭，就是那些献祭的举祭的那些食物，都把喂给多比亚，就是那个亚门人呢，就是神很讨厌的那个亚门人，他居然给他预备房子在，而且是预备是那个是神的房子，所以那个你心里当然很生气哈、哦，所以这个带头的哈、哦，所以这个祭司啊、官长啊、这些有影响力的，是撒旦最喜欢攻击的，我只要让你就是。不是金钱，金钱不行就可能找个女子啊，或者就是用色情的方式啊，就是让他们结亲啊，或者是我把女儿嫁过去啊，什么就是一些方法让他们就腐败，就远离神啊，就忘记了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就破坏了神的律法。那所以呢，立位人该就是 大家想说这房子被他用了嘛，所以十一奉献也就不十一奉献，没有十一奉献地位人没有钱，没有钱他们就没办法供职，没办法在那边该歌唱的没歌唱，该敬拜的没有敬拜，什么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该做祭司的角色没做，往下。然后呢，甚至没有守安息日，是不是？然后呢，还跟外邦人结婚，是不是？这些很多很多问题都破坏律法，所以他回来往下。所以他宣读讲解律法，然后呢，集体认罪悔改不够，启示跟神立约之后，然后他做还回来还做一个宗教大改革，啊，把这些问题一一的解决。也不是他口才很厉害，也不是他，当然他很花时间在那些百姓身上，百姓也感恩戴德，也百姓也愿意 take 他的话，他也真的是有神的同在，所以讲话是带有权柄的，所以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灵帮助他，圣灵也感动大多数的人，虽然有少数一些人不听话破坏律法，可是绝大多数的百姓是敬畏神的，而且是站在他这边的，所以他每次都是召开大会，用大会的力量，用群众的力量，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呢把这些问题一一的解决。好，往下。好，然后不要占到这时间哈，我把它控制一个小时把它讲完。所以呢结论有四点哈，属神的子民可以成就不平凡事，你不要想说我又不是神特别呼召的什么做全职兼服侍的啦牧师啊，我也没有说特别要神拣选我去做宣教士什么什么的啊，他不是祭司，他不像很多历代的什么先知啊祭司啊君王啊，他都不是啊，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一个小女子，像那上次那个乃曼的那个仆人，对不对？小女子都可以改变她的主人，对不对？所以呢，你一个平凡的小女子，你可以做很不平凡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把更多更多的事情托付给你。什么小事？你说我什么事都不知道怎么做，去祷告开始，先参加祷告会开始，对不对？那个我们后面那个清洁的那个还是把它填上啊，我已经跟师母说，我说这个要不然就不要吸尘啊，就他说那最低限度就是厕所吧，他说他还讲过啊，他说你们谁不用厕所，那用的大家就轮流那个嘛，他只是不好意思 aside 直接强制说你坐哪一天坐哪一天，大家就自己自愿上去填就好了哈，那承担责任，因为家里面的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我们看不到的，你就多看两眼，像要不是酒家跟我说哦门口很多蜘蛛丝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从他每次进去都没注意看，我说门口蜘蛛丝我都没看到，我也没看到，然后他上次跟我讲之后我就说好啊，那上次我们不是大扫除，我就拿水去把它冲啊冲啊冲，我就说这个没有在师母的 side 的那个 job 里面哈，就是额外我每个人就是看到不一定要师母指定的，就是你看到哪里有需要的，就像那个备胎一样，就是去看啊，多看两眼哈、啊，反正这里不大哈、啊，没有很大，多看两眼，哪里有什么需要的啊，就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然后不要让一两个人单独太累着了。我们大家如果大家一起做的话，十分钟冲搞定，很快的啊，就是大家都不辛苦嘛，是不是？我们何必要花钱请外面人来做呢，对不对？然后祷告中等待对的时机做对的事情啊，那个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哈、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我们只要是被神创造出来的话，我们一创造出来，神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指纹是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命定，神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蓝图，你在从一出生你就已经 神在创世前就已经预定你有一些人生的目的你要完成，在某个时刻你可能就要跟神同工去完成这个事情。譬如说你是你生出这个小孩，你是小孩的妈，那你这个那个时段你就是好好的把这个小孩带到神的面前。你在这个某个公司里面上班，你就是在那个地方好好的发挥神要你做的事情，荣神一人啊。刚刚我们今天不在唱荣耀嘛，我说对对对对，我在想到荣耀荣耀，然后我就想到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或吃或喝啊，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就是荣耀神就对了啊。那那个弥迦书六章八节也说嘛，是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嘛。那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有祷告？这个堕胎的事情好不容易那个什么什么有些法案，所以我们礼拜一晚上我们就专门为此事祷告啊，我们是真的是把事情都挑出来，把那个事情详细弄出来啊，把这个实事祷告，就至少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就祷告破除砍断，对不对？拆毁也好，对不对？这个花十分钟进去，你晚你反正你进去，然后就花几分钟祷告完之后，你出来都没问题，就是愿至少你愿意 dedicate 一个时间去做这个事情，行公义好怜悯啊。那你什么时候我们有些事情我们的关怀，我好像我们应该要有一些关怀团队，不是一个人去做这事情，不是通通都牧师一个人在做，是有一个一群人，有的人专门去关怀老人家的啊，像我跟赵军就曾经去拜访老人的公寓，那个老人家，有的人专门管老人家的，有的人专门去关怀有小孩的，对不对？夫妻的，像我就不可能去关怀夫妻的嘛，对不对？要有人去做关怀夫妻的嘛，是不是？虽然我一直祷告说，哎呀，我要另外一个，不然我就做什么服事嘛，对不对？没有另一半，我怎么去做什么夫妻关怀的嘛？这个，所以有人做啊，有些人做，这个夫妻同心去做一些关怀夫妻的事情嘛，对不对？那你可以邀他们来吃饭啊，家里吃饭啊，或是干嘛？你办活动啊，对不对？帮忙关怀一些。有的是做关门当关怀单亲的、单身的啊，对不对？关怀青少年的啦，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那我们可以有一个关怀的团队啊，对不对？或者是你家里很多人，我最近才终于开始要，我才去买花，发现哇，波曼的花好便宜，才四块。就是你如果买个花摆在你家里的话，你就礼拜天摆一下。摆几个小时，然后就摆回去嘛，对不对？这个你可以，你如果家里有买花的或插花的，你就摆一盆放着嘛，对不对？这个也没让，就是你本来就买了，你就是礼拜天搬过来一下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轮流嘛，对不对？就是说一些小事情上面啊，承担责任，然后祷告中对待对等待对的时机做对的事情，里面呢，在基督里造成的。这第二段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也就是说必须是我们跟神有互动，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然后才能做成，才是知道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很重要。常常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拐点，或是我们碰到一个转捩点的时候，也或许就是神要我们回转向他，跟他好好祷告的时候。平常我们太一帆风顺，我们都很少祷告，可是当我们碰到一些，像我就前一阵子 COVID 在家两三个礼拜啊，比较闲一点，这个比较不忙不出门，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哎，这是神让我好好跟神重新建立他的这个，就是我就说我在这个两三礼拜真的好像比较像在天堂的日子哈，就要不就吃饭睡觉，然后呢就敬拜参加这么的活那个聚会，参加祷告会，然后呢这个读经看书祷告，就真的就好像在天堂。我不好意思，就那两礼拜比较这样子哈。平常时候我还要工作，我还要上班，要接触，要出去什么什么。可是就是那你会，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话，有时候 碰到神有时候刚好让那个时间让你休息的时候，你就可以在那个时候重新思考一下你的人生目的，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是对你，你对什么事情比较有负担，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做，神也给你这个恩赐去做，然后你可以去试啊，你可以试各种不同的事工。我曾经有一次在那个什么那个一个2000年的大会里面，然后呢，然后就轮到我们就带2岁一下小孩嘛，我那时候还没有小孩，然后可是我因为曾经在帮人家换尿布哈。啊，然后我就那时候好多小孩，一般那时候同工一搞一个小孩在哭，对不对？哈，你光抱一个就不够人手就对了。然后呢，我就说啊，你们把那个一个毯子哈，把小孩都这样摆一排这样子，然后就这样一排，就是换尿布这样子哈。然后换完尿布就抱，然后就抱，然后这小孩到我身上抱两下，哎，就睡着了哈。然后说就是好搞定，交给他，交给他，然后就这样子哈，很快的速度。我那时候发现哇。我没试过，我都不知道。我说，小孩那个婴孩到我手上怎么那么恩赐哈？马上搞定，马上就睡着，马上就不哭了哈。那个哭的到我这边，然后弄一下啊，换回去，那换下一个啊。我就说哇，这个可是你不试哈，你怎么知道？是不是？你要去有机会参加服事，好，那我也常参加很多短宣队。我下礼拜明天我就要飞摩洛哥哈去短宣。我很喜欢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服事机会，让你自己。就是拓展你的眼界，还有你才知道说哇，你有这个恩赐啊，然后你有在什么什么什么，你很多事情你要去 try， 你愿意去做啊，或者有时候是刚好是没人做，你就去后补一下，去补一下，对不对哈、啊？就 backup 一下，哎，你在这个 backup 的过程中，然后就别、yeah， 那啊，就是我们是他的工作。是要叫我们行善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在神的这个大的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我们是跟神同工的，我们不是很孤单的。好，第三个哈，仆人是领导乃是身教重于言教，就是说撒旦最喜欢从领袖下手啊，领袖嘛，一块布，对不对？有领子有袖子那就变衣服，对不对？所以可是最容易脏的也就是领子跟袖子，对不对？对啊，领子跟袖子最容易脏嘛，所以领袖是撒旦也最喜欢攻击领子，他觉得你攻击领跟袖，你这件衣服就毁了，对哈，就差不多了。所以人家说，如果你教会的牧师不好哈，是你们祷告不够。我不知道谁说的，我是听人家说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就是你如果觉得我们牧师不好，你表示我们一直没有为我们的牧者好好祷告。那现在刚好这个机会，我们牧师。两个牧师生病，对不对？我们刚好好的机会为他们祷告哈。因为撒旦最爱从领袖下，因为一个把一个牧者搞坏，你一个教会100多人就完了，多好啊！所以撒旦他们这个精算师太厉害了，他就是专门搞领袖。那个以色列还专门搞大祭司，对不对？大祭司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了嘛，其他祭司就差不多了嘛。那第四个，同心合意攻破坚固营垒，兴旺福音啊，这个很重要哈、啊。我刚刚说我要讲一下我礼拜三看到什么异象哈、啊，我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异象，太兴奋，我跟大家分享，操练好久之后啊，然后呢，我就说看到一个灯哈、啊，像这样，然后呢，那个像个就柱子哈、啊，就是很木的，上面很多的。灯像就像就是很多人很亮，就好像那个圣诞树像装饰很多灯在上面，然后在那晃晃晃来晃去。那我想说，眼看就是这样，好像在就是灯晃来晃去。那我就像好像在撞钟的，可是不是撞钟。后来我再把它就那把，就是我说神啊，让我再看清楚，这到底什么东西？我就把它弄大一点看，其实上面呢就是像一个。大的那个木桩哈、哦，上面是很多像小精灵那样子很亮，就像萤火虫或是小精灵那样，一个都是亮亮的那个就是小精灵那样子，就是每一个发光体，好、哦，那他们一起抬着这个木桩，所以这个木桩看起来就是整个都很亮，因为是一群人在抬，一群人。 抬着这个，就是扶着这个木桩，所以它会移动。啊，那移动干嘛呢？那 Tiff 又问说，撞什么？后来我想想，撞城。啊，就是说你把它放大，就是它你远远看，你远远看是很小，可是你近看它其实是很大，可以，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一点，每一个小一点一点一点，一群人真的是可以撞城，可以攻破这个城墙，也可以建造这个城墙的。好，你可以像林清敏他们，真的一群人，没有多少人，你把第三章人数一数，没多少人的，可是可以在52天内把城墙盖起来，而且还花一半精力在那边看守兵，拿着兵器，就是做工的那个效率还没有这个，如果没有敌人的话，他们可能更快完成，可是他们居然还可以完成52天完成，所以群众的力量是很重，同心合意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就是神可以完成很不平凡的事情，不是一个人做，是一群人在做。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那我们等一下主日学就好好学习吧。我们等一下有那个个人布道的主日学哈，就是我们班就越吵越没人那个。我说这个你们都很会传福音吗？那这个我们就说你如果每个礼拜像这个今天 Holly 带新朋友来的呗哈，带新朋友来的或带小孩来的啊，你可以不用负责清洁哈，你可以不用负责，因为这个你很伟大哈。那个然后那个你那个什么在外面有传福音有很多经验的，那你要回来跟大家分享啊，对不对？大家就是互相学习啊，每个人有不同的啊。我接下来两个礼拜我不带的时候，那个 Julia 哈 ，Julia Gray 哈，他会帮忙带哈，他也很多经验，他也很多他的传福音的经验，他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就是彼此在这个主日学是学，然后去操练。好，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哈。我们就开始实体要出去了哈，我们就开始要走进。那我是定好9月11号，刚好911嘛，911。人家还想说，他是你知道911什么？哈，911，有些新来的华人可能不知道，对不对？那你就跟他讲，对不对哈？911完之后，美国突然变得很团结、很复兴，有没有？然后就开始跟他把福音开始就开始跟他们讲，所以我们就定9月11号。好，那个礼拜天我们一起出去，这个带着单张哈，我们就去这个会分配一些地方啊，几个我们这里有2-3个大华小组，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我们去找人哈，我们就在那附近，我们就去站几个点啊。最近的是大不灵嘛哈，然后我们等9月11号那个礼拜天我们一起集体行动。那在这个时间呢，我有2箱那个福音的书。跟一些单张、一些小册子，我都放在那个房间哈，很多很多。大家有包什么游子营啊，还有一些什么圣经、一些属灵数据，有些疑难杂症这个解答的啦，哈。那就是说大家就是因为那个使者哈，他们只要简体的都很便宜哈，我就买了很多，有些还免费的，我就摆了一些就在那个箱子，大家等一下可以去认领，拿几本。或是至少拿一本在手上，放在你的包里面，随时啊。像我刚去剪头发，我其实最近很忙，我不是说礼拜三才决定要改讲这个吗？然后礼拜四我去剪头发的时候，然后那个不信主嘛哈，然后我本来剪个头发剪的，他吹到一半，听他问我问题，我回答他就停住了，然后他剪到一半。跟我讨论，他又停住了，所以我那边剪个头发剪了很久，剪到下一个客人来了，哦，好，终于，啊，可是就是说，剪个头发也可以传福音，好，那等一下我在那个主日学，我再跟你讲怎么跟他讲的哈，好，那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主啊，你给我们策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先知道怎么做，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跟你一起来同工，一起来真的是把这个家，我们都是 复兴从我们个人开始，从我们的家开始，然后我们才可以影响我们的社区，影响我们的这个城市，影响我们这个 county， 影响我们这个州，甚至影响我们美国，整个美国，然后再为全世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知道我们什么事是你要我们做的。我们可以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让主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让我们先从小事上面开始忠心，让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在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是不是两手空空的见主面，我们都是有真的是预备好我们在天上的材料，预备好我们真的是我们所结的果子，带着我们这个果实累累的去见我们的主面。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